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《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·戒心经》说真谛。怎样观如旋火轮？如人手持火炬，旋转于空，其随转之方向而现诸多异形火路，转圈形则成圈相，转长形则成长相，圆相、大相、小相，皆由心所指行业。你转圆形、方形、圈形、长形、短形、大形、小形，各种形都是由你的心头所转出来的。就是说，拿一个火把在空中，晚上呜呜一绕圈，人家隔很远看到就是个圆圈，丢在虚空就像个长龙似的，各种样子都是转出来的。就此一火成种种幻象，实则非有。一个火啊，它就要成种种幻象，实际上是没有的，幻过就没有了。那么此时一幻，又是三轮体空，过去没有，现在没有，现在这个当体没有，时间上也没有，空体上没有，所以要结合到前面所讲的来听，你才懂得到。假如说有个很愚痴的众生，他又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东西，隔得远看，哎呀，那儿有个啥东西呢？那真正的有啊。他说，实际上人家有个小娃娃在那儿耍火把，转成的圈圈，当下幻有，实则虚无，归无常性，是不存在的。凡所众生所见一切生活事物之幻象，亦复错认为实，就是所有的事物现象，众生把它认真了，就认为是实在的，实际上呢，不是实在的，是假的。因此我今天就告知在座的同学们，以及今后有机缘听到法的同学们，其他的众生和善知识，一切现象都是属虚妄，就行者于修持受用中所见圣境等，不管多好，都不能做圣境界观。如果做圣境界观，就要受群邪，就要入魔。那么所出现的圣境界呢，亦复由净业菩提圣心法义妙用所显现的，当作幻观。它是由你的净力菩提圣心法义妙用所显现的，应该做幻观。出现圣境界并不是坏事，那还要有菩提圣心的净力才能出现，要有度众生的圣境，要有行善业、行六度、如法修行的境界，你才会出现圣境界。业力轻了，莫那意、阿赖耶才会尘沙演变，最后才会神通显现，圣境界才会出来。虽然出来，但是也要做如幻观。由于这个道理啊，应该明白世间上的一切有为法，无论情实或者是器界的，皆属缘起性空，并非实有。就是说，由于这个原因呢，不管是有生命的也好，或者是物体物件也好，无生命的也好，都直接属于当体，缘起性空，不是实在有的。体空观主要是大乘行者采用之见道，好好注意，它不是息空观了，是大乘行者采用的见道。所以我就要告诉同学们，要用体空观的办法，要用体空观的见道去修持自己，不要用息空观的见道啊。上面所讲两种观空，以明识缘生之空理，均属五蕴空地道。在五蕴的空理中，又有我空和法空。我空即人我空也，是说凡所众生均有身心，但均为六大和合五蕴幻用，没有常一不动的当体，就是说暂时和合，暂时幻显，不是永恒住下来不动的。那么动了就没有当体了，所以我空。法空即法我空，因此我空法空就正法我空， 这就是菩萨大乘行者的境界，明一切法皆由因缘而生，因缘生法，无常性故，故无不动真实本体，所以法空。就是说，因缘生法呢，它都是无常性的，从来没有什么不动的真体。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虚空花也好，玄火轮也好，如幻如泡也好，都是当体显现，刹那明幻，刹那散灭，没有说不无常的，所以就没有当体实体，而是当体即空。小乘所证者断人我之相，断人相我相，以我空为地。这里指的小乘就指的罗汉、辟支佛、声闻缘觉啊，他们所证的是以我空为地，只要把我空人空就对了。法还是要的，法是不空的，于限量中要纵横使用的，如实有而存，因此是小乘境界，它是走息空观的路。大乘所证者断法我二相，就是说把法断还要我断，两种现象都要断完，以法空为地。因为他先断我执，后断法执，所以就以法空为地，以法空为真理，正道法空为真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于经藏中又有淡空和不淡空之理，淡空是把空当成真空，除空而外无有成立，就是说淡空呢是把空当成一种真空了，真正的空的境界，除空的以外呢就没有成立的，这个是小乘的境界啊。不知道实际上是假和实有存在于空，就我前面讲的有的大师啊，实际上就整成淡空去了，就是一切空空空空，空完空完没有了，除空以外没有什么，实际上是有的啊，灭不尽的。所以说修行怕落入灭尽定，落入灭尽定以后就进入小乘境界，虽是空，但是假和实有照常存在，这空中的照常存在的，不是说没有。不但空是中观的见道，我就是主张中观见道，我也认同唯识法相见道，这是一个阶段层次面的取舍。摄受不同根器缘起的众生，各物见地之用，中观见道，知其万法实相本空，而有亦属实。就是我们虽然知道万法实相，那么因缘聚合暂时存在属空，但是有件现象也确实是实在的，实实在在是有的，于限量当即实践是否认不了的，也就是有空亦有实，空有不疑，既有空境又有实在的本体存在，这两种都不能丢的。空中设有，有内存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的道理，就不能离空取色，不能离色取空，真空妙有的道理就在这个里头了。因此空中设有，有内存空，小乘求证者是淡空，大乘求证者是不淡空，那么我们需要走的路子是不淡空的路子。佛说空地还有细分，如十九空和二十空等。那么我今天呢，就先排列名数，今列《大般若经》说十八空，以作对经研习。十八空者，一内空，二外空。在这里呢，我不想给同学们讲深了，因为你们该证道的呢，已经证道了；未证道的呢，根本无法懂得十八空的道理。所以说呢，我就先把内空和外空简单给大家说一下。所谓内空，就指证到情识二境，我们自己心空的境界，就是属于法相内境的境界，自我妄念既无，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万象不动，于中不执，达到内空境界。所谓外空，即是证到外境一切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 任运自如，穿墙入室，就证到外空境界。内证精神之空，内空呢是指精神的自我空。那么这种空是很容易达到的，如果能六根平等，五蕴空寂，就证到了。但是外空是物质的，摆在我们面前的，那是现实的，不容易空的。这种就必须要用特殊的功用，这个特殊的功用就是要心转外境，而不能被境牵。心不能被境牵，这就要牵涉到八万四千法门的学习了。把它说原则一点，就是要求法了，然后争取去证外空的境界，让物质都空下来。那么内外空的境界还有多重解释，在此呢，我不想给同学们说得过深，因为一讲到空理，就牵涉到般若的很多道理了。同时内外俱空，法我双忘的境界，因此才产生了内外空。四有空空，五有大空，六有胜意空，七有有为空，八是无为空，九呢就是毕竟空，十是无际空，十一散无散空，十二本性空，十三自共相空，十四一切法空，十五不可得空，十六无性空，十七自性空，十八无自性空。只要证入无自性空的境界，那么就是证入般若圆明境界，就证入实相般若的境界。证空的深浅，证到哪一步，就是证果的深浅，就是登地的大小。登地就是登菩萨，看是你证到哪一步的菩萨的境界。十八无自性空者，乃属圆满般若之地。十八无自性空的境界，就是最高彻底圆满的境界的真谛。那么这个真谛呢，就是证到等觉于我佛如来的境界。此即无五蕴可断而自证诸法空性，五蕴自空也，处处要喊断五蕴。这里讲到无五蕴可断，本来就没有五蕴可断，那么五蕴自己空，证到这一步以后，这是功夫用到一定的程度，五蕴自空下去的。前面是讲五蕴怎么样起坏作用，后面是告诉你用什么功用方法去证空境，而让五蕴自空，根本不需要去断五蕴。那么从因果学识上来说，五蕴本身就断不了的，哪里想断它就断了。比如要冷它，就是要冷，要用功夫。因此产生佛法的八万四千法门，各种佛法就产生了。法里头又有具体的方法，要灌顶传你一个什么法，你要冷，冷就教你一个着火定，马上升起三昧火，晓得不？然后你要空，就可以教你进入光明无住境，甚至于教你修空行的气入心生空法，教你神识空身如幻等等等等。好了，我今天呢就暂时跟同学们讲到这里。度一切苦厄，今天我们讲的是度一切苦厄。度者，施行挽救之意，凡是牵涉到度啊，不管怎么样度法，都叫做挽救，就是把你从另外一个地方渡到你的目的地，叫做渡，或渡船，或渡你的思想境界，都可以称为渡。渡就是施行挽救之意，但是渡不能代表就把你渡到了，渡了即可为渡脱之意，因此渡到了才能称为渡脱的意义。一切者指普遍性，所有一切，这个词语不光是佛教上面专用，佛教的词语也流到民间去用去了。民间的所有所有的，不管指人也好，物也好，经常都用到一切。一切的意思也就叫做全部一起的意思，因此它存在着一种普遍性。那么不光是指普遍性，又具有统聚意，统聚一切，把一切统在一起， 把所有东西统在一起，把多元化的统成一元化，统起来也叫一切。一切同时又是包含着所有世间上情界和气界，归纳万有的一个名词，称为一切。所以一切者指所有包括意。苦即世间一切诸苦，这下边就讲的是苦字了啊。苦就是指的世间一切诸苦，世间我们不说了，那么同学们也知道，就指我们人在的这个整个世界，包括处的世事、处的世界的事物性的和时间性的一切的所有苦难。在这里指的界内，如生老病死、分段的生死、见思烦恼之苦，那么它分界内、界外啊。界内呢，比如有生就有老病死等等，那么这些死呢，就包含着分段的死。什么叫分段？这里面就专门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同学们也好，所有一切众生也好，凡是牵涉到人在死的时候，牵涉到众生在死的时候，都属于分段性死。所谓分段性死，小而言之是一生之分段，大而言之是无始之分段。首先说到小而言之的分段，小而言之的分段，比如说你虽然现在看到身体很健康，你已经死了多少次了，因为你的身上并不是你，你的身上还有很多细胞、血球，它们都在变换，都在死，所以有分段死。这里同学们没有仔细去想过，任何时候都不是固有的，都是刹那生灭、无常变异的，没有实体的当下，所以说是我空、人空、法空。我在这里再告诉你一个与众生同体的关系，本无自己的道理，这个在佛法史上还没有哪个来解释过。那么我到今天可以给你们开示，你们好好想想。同学们，你们现在能说话、能做事、能思维，眼耳鼻舌身意都能产生具体的受用，这个你就感到是很实在的。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科学来分析，已经不能说它就是你，因为啊，你是一个世界，而不是你一个本人。这个世界也是空寂的，大至宇宙是一个世界，小至自我跟宇宙同体也是一个世界。为什么组成了你这个人了？是由父精母血合化而组成的这么一个人，但是这是总概念。其实啊，你们的身上全部都是红血球、白血球等等细微的微生物而组成的一个机体，这么一个人。他们是有生命的，他们有鼻子、有眼睛，同样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存在的。这个问题在医学上已经彻底证实了，因为当今的科学把这个东西解释出来了，把这些微生物的圆球性的、扁体性的、毛极性的、多元化系性的微量元素性的细胞，不管它红血球也好、白血球也好，那么我们都把它分解开来以后，你这个人就被解体了，就没有了。但是当分解开以后，他们的生命是独立成立的，他们独立成立的，那么你这个生命又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的？又依附在哪里呢？说穿了，本身就没有你自己，而是这些众生组合在一起的共有生命世界，然后再成了你这么一个世界。他们所享受的世界同样是地、水、火、风世界。在第一次讲地、水、火、风的时候，我就给同学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，什么叫地、什么水、什么火、什么叫风，这里不详细补充。因此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啊，你们就细细的去想一想，我们身上现在随便揪一坨肉下来，一化验就有若干个生命， 是他们组成的。这些全部生命都拆散以后，我们到底在哪里？我再斗胆地告诉你们一句，如果当你们进入更高层次般若境界以后，你们会发现每一个细胞又是若干层次生命组成的，每一个细胞。因此，本身细胞也是空寂不存在的，这就是人体与宇宙的一种具体科学关系。当然，能明白般若的道理，就更能明白这个道理了。这个道理虽然在古德当中没有任何人讲，世尊也没有做开示，但是根据我自我清楚这个境界，我已经彻底发现了这个问题。所以在前几年，有的大法师在和我一起座谈的时候啊，我就跟他们讲到了这个问题，他们都感到是非常精妙而新鲜，并且觉得是至高无上的真理。假使把这些细胞拆了以后，他们是独立的啊，每个是，甚至于还组织部队打仗的呀。有人会说，那不可能哦，打什么仗呵？要打的，比如拉肚子的时候，他们要产生他们的作用，要去维护自己的国土，生疮的时候，他们也要去奋抗，要跟病菌两个厮杀，到最后被病菌打死以后，他们的尸体就会很快腐烂。他们的尸体的烂法同样是气先断，同样是热散退，然后肠胃腐烂，皮肉再烂，筋骨再烂，但是他们的死以凡夫概念来说是非常短暂的，很快就死了，就烂了，烂了以后就化脓了，在我们人来说就叫化脓。这个问题呀，同学们还可以去细细的考虑。所以说人也是一个世界，就是这么样一回事。但这个世界本身是空寂的，这里面还牵涉到这些细胞血球的共业与你的关系。世尊在讲佛法的时候，这一部分没有开示完，他难道说不知道吗？他的见地太高太高了，证到了无上正等正觉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今天我是仅将我自己了解的来告诉大家，因为世尊就有阐提之规定，其中一条就专门指了，学法的人不能故意刺伤自己的身体，除非生死特殊需要，否则刺伤自己的身体是要犯罪的，不是错误，而且这一种罪也是下堕的罪，就等于是刺伤佛身一样的道理，也等于是伤生害命一样的道理，这里面就包含着很多层含义。当然，随便给同学们谈到这里来了啊。我们的众生啊，凡是众生都是受着生老病死苦，苦当然就指世间的一切诸苦了。界内的呢，生老病死，分段生死的苦厄，就刚才所谈到的啊，分段生死就是说，你的身上的血球、细胞，他们在死亡，也算是死的你的一部分。他们彻底死亡的时候，你也就彻底死亡了。我们不能那么自私，总看到自己要断了气才叫做死，这是一种死法。另外的分段生死，就是自己平常随时衰竭而直接最后彻底四大分解而死，这个也叫分段生死，因此不能说它是顿变而死，叫做分段生死，这是短世之解说，一世之解说。那么从无始之解说，分段的生死就是这一生你变人死了，下一生你或者当天人，做善业做得多，他死了，也叫分段生死。但在佛菩萨境界，三世皆是平等，而没有什么分段与不分段的问题，这是凡夫心识起意识分别才产生分段生死的概念的。当然，我们在学佛法，要证得无上菩提，难免经过凡夫阶段，所以说分段生死也属于正理正教正知正见的说法。有见思烦恼之苦，众生是有见思烦恼苦的，见会产生苦，思会产生苦，他们见也好，思也好， 都会积聚烦恼之苦。那么见为什么会有苦呢？见就相当于闻，也相当于听，反正六根都会带来苦。见一切与自己不相应行所，对你的恶业要产生苦。见一切则是动其心念，落入凡夫境界，自然就有烦恼，要产生苦。思维同样亦复如是，反正烦恼啊，就是不停息的剧烈束缚，使自己得到巨大的压力，而致使四大受到不可分解的迫挤，直至逼迫到自己的第六意识产生执着，解不开，甚至于顿时成疯魔等等。贪嗔痴爱喜怒哀乐都会由烦恼而所积聚，致使你的死亡，致使你得到巨大的痛苦。比如我举个简单的例给同学们听，你说见为什么会有苦？见要见好见坏，见到门口贴你一张大字报，你都会马上痛苦。那么见到赞扬你，你会高兴，高兴也是苦。高兴时即是乐，乐时即是苦。因为凡夫之乐，乐极过甚，动其心念，同样不能安宁，要得到痛苦的。总的，起心动念就会苦，所以才说了界内的生老病死分段生死苦，见思烦恼苦，界外有无烦恼之苦，有轮回苦行，变异生死之恶。那么在界内三界之内是如是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所谓有些道家啊，达到最高境界以后，如太上老子在初创道之时，先讲清楚，我不是叫你们去学习太上老君，我前几天就说老君早都皈依了伟大的世尊，但是我们可以简单阐述他一下。他在初创道业之时，自己首先就用功，他的用功呢，就是达到三清之境，太清、上清、玉清之境，而达到清净无为的境界，以清净无为之正境而融化于自身。他们也要讲练内功的，那个内功叫做什么功？叫做转合车，称为周天运转转合车，分大周天和小周天的运转。那么道家主要用的是取精气神为药物，结身体为炉鼎。所谓练就金丹于丹田之处，我们经常提到丹田、丹田，这些是道家的名词，要给同学们讲啊，这不是我们佛家的名词。我们佛家的名词不叫丹田，它叫做密轮，所以你们要搞清楚，不要混为一谈。所谓丹田之气，男女都得要练，练精气神，练精化气，练气化神，练神还虚，一合元神，叫做，这是道家的啊。所谓一合元神，他们讲的是三魂与七魄，最重要的是三魂，灵动魂、宝镜魂和未来魂。练到一合元神的时候啊，就可以我刚才说到的，以身体为炉鼎，取精气神为药物而炼金丹玉液，所谓的解救胎儿，所谓的戊己黄婆、二八差女，然后证到双阴双阳之合，最后达到元神出窍的境界。达到这个境界以后，就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，飘然于三界之外，任运自如而得到五通的境界。没有漏尽通，因为道家所修者是有漏之阴，不是无漏之阴。所以说天仙状元邱长春，他练功的时候啊，后来老子于太虚空中就指点他，就跟他说，你的功夫要得成功，必须锁阳聚丹。但是他每天练功随便怎么都不行，他要漏精的，因此他为此感到十分的苦恼。有一天他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在那儿装沙子，把那个生子装满以后，那个生子底下有个洞，就被一压就压开，就漏下来了。那么那个小孩就说，这叫生满自漏，你的精气神满了以后， 它自己就漏了。哎呀，当时邱长春突然就明白了，这是违背科学的说法，所以不可能成功。那么所谓锁阳聚精，还是在于自我的一种三清境界。要达到三清境界，还得要消除业力，消除累生累劫的业力，才能达到三清的境界。那么要消除业力，他们就要种功德了。这个功德道家叫做三千功八百果啊。只要你种够三千功八百果，即能飞身脱壳，所谓脱掉躯壳，结就仙体，而并非戊己黄婆二八姹女胎儿金丹的炼修。要重在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广修十善，无为不止乃道。这就是道家的道理。其实解脱大手印金刚换体禅，泥丸道果法一个时辰就可达到这一成就。上师在这方面什么家我都进行过研究，而且我进行过非常高深的深入，这个深入不是书本上的深入，见过各派各教的大师，所以我比较通达他们各教的用功和方法以及他们的用术。但归根结底来说，有漏之因是不能解脱的，还是得要靠我们的佛法才能彻底圆满，彻底解脱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？因为佛法从理论上是超过了任何一派，那么从实践上不说别的了，就是我也眼睁睁看到很多高人大德，他们的正境正德是不错的，包括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得到圆满而解脱的行者们，我们也见得多了。不说多了，就只说一条，就拿我们的禅宗六祖来说，到今天他的肉身1100多年了，还安然无恙，完全跟好人一样，甚至于他的精神是胜过了我们的好人的精神，尽管是闭着眼睛。我们这里面有几位同学都去参观了的，去朝拜了六祖大师的肉身，为啥他能1000多年身体不坏？同学们要好好去想，就是木头都要铸烂了，生铁都要生锈了，石头都要风化了，但是他1000多年竟然是那么样庄严地坐在那儿。在什么地方？在广东韶关市的南华寺。到了广州坐火车就可以到韶关，到了韶关以后就可以到南华寺去朝拜。那里共是三尊肉身，一尊肉身是丹田和尚，另外一尊是明代的憨山大师，然后就是六祖大师。憨山大师也是很了不起的，12岁就证了大道，后来憨山大师转世为虚云老法师，就是禅宗的第44代祖师，就我前几天给大家开示了的。那么虚云老法师呢，他的弟子又是水果法师和宽净法师等等高僧，以及衣钵传人香港的一招老和尚，包括云南宝珠寺的智禅法师，都是从他们的身上已经彻底证明了佛法的伟大性。从我们本身所见到以及我辅导过的一些比较大的大德，曾经在我这儿我给辅导，这个不是上师骄傲啊，事实如此，我不敢乱说。比如说像永定法师这样的人，他就是我亲自辅导的，那么他们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因此说佛法是很现实的。但是道家至今还找不到一个肉身出来，更谈不上有什么舍利子。这个舍利也是很不简单一件事情。我不是在给同学们宣扬迷信，主要是证明佛法的伟大。比如说西安在出土文物，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就有人怀疑西安那个叫做法门寺里头有宝贝，有部分不法分子就准备去盗这个坟，结果挖开里边看到有蟒蛇，就吓得仓皇而逃。由于很多眼镜蛇，不是一两只，是几十只，红卫兵就捡石头去打，因此法门寺出土文物的崖洞丢了很多石头，那就不敢再去挖了。在这2-3年之内， 就有人发现了这件事情，就告诉了国家文物管理单位，国家就把这个地方启发开了，里边啊，很多佛教文化文物的宝库就开掘了。从各种宝库当中又发掘了每一库当中库存着各种财宝，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两颗，刚刚起出来一看表的时间，因为国家有个规矩，世界上也有这么一个规矩，凡是要开出文物都要记时间的，刚刚一揭开金棺看到佛舍利以后，一看时间就是四月初八刚刚进入12点钟的这个一分，就刚刚进入四月初八，四月初八是释迦世尊的生日。你说那么怪啊，你们想这个因缘缘起。那么我还听到我们这儿里面有的同学曾经讲到他们去了，还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形象，这个呢我倒不去说，随便他怎么讲，因为我还没看到的，但总的一句，佛的舍利是伟大的。在佛教修行人当中，舍利这件事情啊，已经是很多很多了。有专门关于舍利这方面的介绍，就证明舍利是佛教修行的成就。佛教修行的成就以什么来证明？首先，第一证明，你的成就大小要看你的智慧，主要以智慧证明第一。是否真正通达圆满五明，所以经中说菩萨求法于五明中求，这是释迦世尊规定的。然后第二证明，就证明你圆寂的时候看你是否能生死自由，同时是否能肉身不坏，或化红为舍利，或是否当时肉身缩小而不是几天后缩小。几天后缩小的是有严重问题的，有可能是这里不讲了，或者是否能画出应有等位的舍利，也就称为坚固子，因为只有释迦世尊才能称为舍利，凡是菩萨和罗汉都只能称为坚固子。而且这个坚固子，这个舍利，不是说我们随便捡一个珠子就能代表它是舍利的，它是称为金刚不坏的，它的硬度是无与伦比。佛书上面所记载和有的同学的试验，把这个舍利拿在铁砧上去用铁锤打，都是不可能打烂的，不可能损伤半丝毫毛的，并且越打以后啊，它就要钻进铁砧里面去。那个砧墩啊，就是生铁的，钻进去以后就不能再敲出来了。如果用铁钻去一敲，只要你敲一下，它就要钻一下。你是没有本事用铁钻把它敲出来的，只有一个办法就可以让它出来，拿一个鸡蛋在门口上一引，它马上就出来了，自己就跳出来了。舍利呢，它是大悲积聚而成，不欺软不怕硬的，它是怕把鸡蛋碰破，所以它大悲心所显现就自己出来，这是佛舍利的一种境界。罗汉舍利和菩萨舍利还有详细的鉴别，称为坚固子。一国怎么见，二国怎么见，三国怎么见，四国怎么见，到干惠帝怎么鉴别，初帝怎么鉴别，二帝又怎么鉴别，全部有鉴别方式。这个下来同学们如果感兴趣，我就单独跟你们讲，我怕把经题拉远了啊，这只能证明佛法的伟大，道家是确实不能相比的，不管是多大的本事，84000劫终究落空亡。讲第一堂法时我也给同学们讲了，虽然道家如此，但是不可轻慢，只要是行善功做好事，就是值得赞扬的。只能说是在有机会时，万一碰到道家的朋友谈到这方面的时候，那么随缘可以告诉他们一些简单的真理，介绍一些佛书给他们看，让他们逐步逐步明白佛法的伟大性，切不可犯所知障。界外呢，就是指的跳出三界外的了，包括正果罗汉和菩萨，不在四禅天之境，不在凡夫境，不在修罗宫以内的圣者，就是界外。界外有无烦恼之苦，界外虽然断脱烦恼，但是同样有苦处的， 何为有苦？因为有轮回苦行，变异生死之苦厄，菩萨要成佛，还得要发大菩提心，在这个娑婆世界上来，在一切有众生的世界上去度众生。但凡是要到一切有众生的世界去度众生的话，这里面就要牵涉一个转世问题，投生问题。投生转世也是有痛苦的，那么这种痛苦就正证明是往昔之中无始以来造的业力，也得去消。如果说没有痛苦，一切圆满，那就已经是佛了，就用不着再用转世的愿力来积德功行了。凡是菩萨都得要转世，因此转世这个问题啊，就成了历代祖师尤为在西藏方面最容易听到的说法。比如转世活佛，当然活佛这个名词本来是不存在的，是以前在古代明清时代宫廷所惯用的一个名词，对大德，对西藏密宗的高僧喇嘛的一种称呼，称为活佛，实际上叫做转世者诸古。为什么说没有活佛？因为有活佛就有死佛，有活就有死，有生就有死，所以说是汉人的名词。那么他们这些呢，就非常清楚转世的道理。凡是转世就要生长，就要在无常之中，就脱离不了无常的这么一个境界束缚，就有成住坏空，同时就会死。因为转世之体是四大所合，是众生积聚，所以说有变异生死之厄。苦厄者即苦难之意，这里的苦厄啊，厄就是说你走厄运了，最不好的最坏的运，苦厄就是苦难的意思。在佛之所说，即是世间一切有为之法与身心之受着而遭自逼之苦恼为之苦。